小音最速配，自带 BGM， 有音乐。
咯叽咯叽，
干嘛啦？
我在调戏你呀、啊，
很痒哎、欸！
咯叽咯叽咯叽咯，调戏他，
调戏我，
调戏你的小耳朵。大家好，我是宇文。
大家好，我是逸婷。
好的，那自从哎，我就是这一次很快速跟大家又见面了，好老的节目开场哦。好，我们今天前面小闲聊一下，就是最近呢，在 Podcast 有一个
奖项。
就是对金钟
广播，对
金钟广播金钟
对，
然后出了一个 podcast 的一个项目这样子，然后我们这几天，反正我跟逸婷就是有意愿想要参加，
还是厚颜无耻的想报一下啦。
对，可是呢，可是就是怎么讲，就是因为他的规定里面有一项是只能去年的一年的节目。
哦，对对对，
我对于这点我真的觉得蛮可惜的。
欸，你是有打电话问，那你有就是他有给你回复什么吗？
那个我就是因为想要确认就是报名的集数是不是只能那个受限在去年，就是还是说可能前年也可以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问，然后那个人蛮就是很好欸，就是他就是很有耐心的回答了我。
你是预期他多不耐烦吗？
也没有
啦、
也没有
啦。那他回复什么？
他就是说就是对啊，他要你要选的集数就一定要在去年，他就说因为我们是依照去年一整年的这些节目们然后来做评选，我觉得就是这个听了也是蛮有道理的啦，就觉得可以理解，可是我自己就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们有一些集数，不是应该说去年我们两个怎么讲，是人就是人脉已经用完了吗？就是访问的次数比较少一点。
哦，是是是是，
我们在去年以前的就是前年有蛮多，例如说我自己蛮喜欢那个台湾好色那一集，就
是声音广播嘛，
对对对，就是访问了一些哦平常大家比较少去注意的，
对
对对对的行业啊，或者是说艺文产品这样子
产品，
因为台湾好色是产品
哦，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哎，那个题外话分享一下，就是上次我们心血来潮，因为我们没事不会去看后台这样子，然后通常是有事才问一下，然后呢去问了一下后台哦，哪一集集数最多人？结果九一音乐就跟我们讲说，一直有人在点台湾好色那一集。人性啊，我只能说
到底有多色，
到底是多想要听色色。真的是好啦，今天小闲聊讲一下，你自己有觉得，你自己有这样觉得吗？有觉得不能选就是前几年的这些集数蛮可惜。
我是觉得蛮可惜，但是但也就是激励我们说，之后如果要再报的话，
不要这么偷懒。
对对对对对
对。哦，对，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可以顺便呼吁一下，就是有因为我们的人脉就真的是已经日渐枯竭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现在听到，你会觉得哦，你有想要什么有什么艺文方面的作品想要推荐毛遂自荐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谈，也来我们小耳朵玩就对了。对，像台湾好色就是一个那个以前的黑胶的情色广播剧嘛，对，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什么？
你说其他人吗？
对，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
声音无线广播，
对，声音无线广播，它是一个
它也是种算广播剧，
对对对对，它也是一个广播剧这样之类的。然后是还有请到那个你的朋友超偶师
小云，
觉得这些都是蛮想要可以推荐给大家的这样啊。所以大家就是还有如果除了你想要毛遂自荐，然后或者是说你如果也有想要推，觉得我们去年一年你觉得有什么可以。因为他说因为那边说要选九集嘛，
对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自己听，你有觉得哪一集 你自己很喜欢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说。我们因为我们必须要，毕竟要选球季，好多呢。而且那个那天在跟那个九音乐谈这件事情了，九音乐还说，哦，那要把新三色的地方删掉了。我说要扣除新三色，我说很难呢。
为什么要扣除？
不是，或者说脏话的部分。Oh. 然后我说我应该每一集都在讲，也不至于每一集啦，就是前面有一段时间就是对。脏话蛮多的，
哎、欸，你有注意到那个后台，就是那个观众年龄层，嗯，就是蛮多是三十几岁，
我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我有点意外的是，哦，男生比女生多，就我一直以为我们
还是你的声音太过性感了，就是用听的时候就可以怀孕。
我自己是没有觉得我是有这一块的啦，因为我觉得如果有这一方面的想法，那他的个性可能偏 M。因为我在节目上可能都常常在发脾气这样子、哦、对吧，
想被骂想被骂，
对对对对，
还是我们之后就开一集就是你专门骂观众的，
可以啊，观众付钱有钱好谈呐、啊，好不好好了，那今天闲聊到这边。好的，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出是
不够善良的我们
哦，超级火红，
没错，我们终于撑到热度了
你要看我们播出时间是我们有没有要拖那个播出时间，有没有这个上架时间，有没有再拖一下啊，我们做事
终于不是尾巴了啦。
OK， 对对对，你说的也没错。对，然后一开始本来逸婷在跟我说，哦，我们要聊这一出的时候，我也是想说，啊，要吗？就一方面是连续剧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滑脸书的那个短影片的时候，有看到这个片段、就是这一出的片段、然后那个片段是徐伟宁去餐厅吃饭，然后服务生跟他讲说一个人的话要坐吧台哦、对，就一整段，我是看到这一整段、然后他非常的不口语嘛、就是他的讲话的那个台词，然后让我就有一点怎么讲，我已经对他有一个既定印象嘛、就有一个不太好的印象，觉得他是一个，
就觉得他是一个都不讲人话的剧嘛，
然后就是做作的片、就是、
但事实上呢，
其实我看了第一集后我就觉得蛮好看的就看了第一集就觉得好啦蛮好看的这样子，然后觉得、啊、好啦好啦，幸好又要聊这一出这样子。好，那可是我觉得要讲到要聊这一出，我还是刚刚开始录前，我就叹了很多口气，因为我就是
为什么为什么
觉得也蛮难聊的啦。
你说因为太深了吗？还是太过严肃？
我觉得算都有吧。然后他要讲的，就是我们可以讨论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多。
对，非常多，可能会聊到一两个小时，是不？我开玩笑，我开玩笑。
接下来的行程，帮我那个。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非常当，我说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当代然后很大人的戏、他很完美的融入了就是我们现在现代科技的状况。
你说 AI 吗？
这点没有讲到就是使用社群软体、然后那个手机这件事情，
是是是是，
对对对，我觉得它非常的这件事情，就因为它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了，
对，
然后它这件事情在戏剧里面做的也是非常的就是融洽。
您说就是可能看就是你 po 个文然后看有没有人follow 你之类的吗？
对, 对, 对，我觉得应该说除了就是你使用，就是我们使用上的普及以外、使用这个社群软体的心理
哦，那个过程都把它演绎出来
了，对对对对对，各种非常的反映当代、对，我觉得，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品味好强。
你说这部剧的品味吗？
对，这整出戏的品味我觉得好强。
这个品味是指你说不管是画面、导演以及剧本吗？还是演员的能力？
演员能力先 我先不在
放后面，放后面，
先
在
后面。
放
後面我觉得是整出戏，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
okay.
就例如说，我也很喜欢他，以前回忆的时候，回忆的过去跟现在的那个穿插这个交接，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一直突然。以前然后突然现在，可是他做的就是很好，他剪接的我觉得很好很顺，不会让我觉得哪里怪怪的或这边太突然了什么、
哦、是是是，
就是这一切拼接看起来好像很拼贴，很一块一块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接的非常好。然后我觉得品味最厉害的一个最明显的事情就是选择蔡健雅的音乐这件事情
哦，那个很厉害，
我觉得对不对？就是他，就是用他的音乐作品来贯穿整出戏，我觉得实在是就是很厉害。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日剧，很不韩剧，很台剧
哦，
很有台剧的特色。
你的台剧特色是指？
就是这整个风，中文就是不是太低了吧？你这个特色需求，应该说你就看这出戏，你就会觉得说啊，它不是属于韩剧，它不是属于日剧的，它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一类、oh. 我们的戏剧这样子，
因为我后来有看那个蔡健雅的访谈，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集感觉应该要邀那个立堂或小妹来的。
哦，
就聊配乐啊，聊配乐啊，
聊回不是你讲的这个人名，已经不是很多人在知道了，因为现在听的大家、哦，现在你在听的你各位啊，就这两位是我们的第一集的，
对对对，
第一二集，前四集对不对？
对，
前四集的来
宾，
现在在听的就是突然加入的人，就之后可能前几集才听的人就会听不到，尤其是我们今天聊这一出，我们可是蹭热度呢。
顺便把我们第一集的也蹭回来了。
我们就是顺便推一下我们自己的节目。而且我觉得我们以前的节目还蛮好听的啊。
对啊，就是质感应该算蛮好的吧。我看那个
自己讲。
我看那个评论下面好像是两年前嘛，然后就有人会说就是 CP 值超高。
我知道。好了，太突然了。太突然捧起自己的节目了。OK。好，对啊，我觉得蔡健雅的这个选择，就是这一切的品味，我都觉得太强了。
我自己很喜欢他在那个，就是他有讲说他为了那四个角色分别写不同的主题曲。
哦，原来如此，
我好喜欢哦。就我如果是那个演员，然后我觉得我这个角色被好好给对待了。
哦，好，确实是，好，那这一出。我觉得这一出对我来说，因为难讲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一方面我的英文名字也叫 Rebecca，
没错。你有没有一种代入感，自己好像就是那个徐伟宁？
对，可是因为我没有这么的社会人士，你懂我的意思吧？
可是你也打蛮多工的啊，你的社会人士是指、
就是。会在例如说他前第二集还第三集的嘛，他在烦恼的这些事情哦，我以后的退休金啊，可能要存到多少啊，我这样子以后才好退休啊，那如果我这样的话到工作要到几岁以前才能就是做退休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在烦恼这一切比较是属于就是比较
你都没有想过。
也不是没有想过啦，但就是我的思维比较不是跟现在所谓的社会人士的思维一起的，所以应该说社会化的这一个部分比较是不关我的事，这样。可是其他确实是有一些，我等一下后面会讲到一些，就是。带入个人情绪，就是对，
真的是因为 Rebecca 这个词让你带入了吗？
没有，就是这个词，然后还有这，然后年龄也差不多，就是在讲这些，我就觉得好像在针对我这样子。确实，你刚刚不是也说吗？你刚刚陈依婷，刚刚依婷开始前，他也说啊，你
说吗？我讲了很多话呢。
他还讲是看牙也是好，不是重点，而是看眼科好。他说那个、啊，他说我在看这出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 Rebecca 是你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
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就 就是我觉得他因为一来年龄也快到了嘛，也快将近了嘛，然后、
okay.
对，然后二来呢，我觉得因为他也算是自由业，那你也算是自由业嘛？
哦，确实，
就是你们都算是接案的性质，然后也算是艺文相关的活动。
哦，
他算半市集嘛？
对对对对对对，我理解我理解。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你们好像你可能也跟徐远丽那个角色也在某个同一个平行时空里面。
我们是量子。
哎，对。哎，你有觉得你有觉得很难吗？
我觉得蹙眉头。
为什么蹙眉头？
哎，会爆雷哦。
可是他最后接住自己了，不是吗
？I don't care 。好，那我就直接来讲一下。
Okay.
好，这一出会爆雷。我现在就说我这出会大爆雷，因为呢，这一出呢，就是
受不了了，是吗？
他就写了一个大龄女子的结局，大龄女子的下场，你就是会得乳癌死掉。谢谢，谢谢编剧。所以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啊。心情好差，
他有这样下标题吗？
他没有，就是我、
哦、是你为自己下的标题。
我看完之后心中的标题，想说好啊好啊，我们现在大龄女子的下场就是得乳癌死掉，是不是？我就觉得
好可怕啊！
干完了，我要爆粗口，没有办法爆金钟这一期。
没有没有，哎、欸，我觉得乳癌的话，就是也许就是。大家也可以回去看我们之前有完美咪咪的访谈，
确、啊、实
也在聊乳癌相关的嘛。
对对对对，这對 我也是在看的时候觉得哦，好像也可以推荐大家
顺便再蹭一次
再听一下我们的那一集。对，没有，应该说以上刚刚这些言论是非常的属于我个人的，所以我对我自己而言我真的不喜欢这个结局
哦。但你的不喜欢是因为那个乳房被切掉吗？就是你
不是有需要把它写死吗？我就是康，不要这样。我们大龄女子都已经你知道会这么，就是已经经历过这么多辛苦了，你最后还要这样对我们，好难过。然后最后那个最后一集，然后在那个林依晨在开车的那个路上，然后他应该说他在最后，然后他才发现说就是徐伟宁写的那个。怎么讲遗言吗？
是
跟他讲说哦，
我的乳房漂亮。
不是不是，他我回去讯息你的老公，他其实回了我什么？然后林依晨看到贺军翔回他说我很爱我老婆。
对，
我也是火冒三丈，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大龄女子要帮你抬轿？为什么我们的大龄女子要来证明你们现在已婚的人很幸福啊？
不是不是，另外一个女演员也是大龄女子啊，你不能这样吧？
可是她就是比较世俗的、okay. 世俗所谓看起来好像比较怎么讲完美的人生，然后她有一个很好的老公啊、嗯哦、然后我不知道漂亮的家庭或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嗯、对。然后我就 OK 好，但是我自己也知道这是属于我个人的我个人情感而言看了觉得愤怒这样子、
oh.
好，但是整出戏我还是觉得我觉得在看的过程中非常赞叹编剧对于人性对于社会他这么细腻的观察，
听起来很像那个金钟得奖的那个，
我已经在感谢各位了，是不是？不是不是的，就是就虽然刚刚是带入我个人情感、嗯，但是就是整出我还是觉得很厉害，就是他描写的这些事情，我会觉得很厉害、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这些观察都非常细腻，然后他除了观察细腻以外，他在这个当中，他也加入了，我觉得是加入了编剧个人的观点在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有一点我没有我自己没有去学过编剧、
嗯、
但是我觉得究竟你写一个故事到底要不要加入个人的观点这件事情、嗯、好像是不一定，对，就是你可以例如说纪录片的话你就是尽量不要吧，就尽量是中立的那个、
哦、陈述事实，
对对对。可是如果你在讲一个故事的话，有时候我觉得确实是你自己的观点要不要加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也可以也不行。
嗯，
那就这一出来讲、嗯、我觉得他加入了这件事情，可是他 观点很精准，然后但是他不也不会沦为一个说教
哦，
这件事情真的是蛮厉害的。
那你觉得他的观点是比较偏向女性吗？还是说，
我觉得是对于社会的观察
哦。
例如说，我蛮喜欢前面是第二集还是第一集啊？我忘记了。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他讲目标这件事情，然后再讲哦，我们会一直有一个哦想要达成的目标，想要达成的目标，然后但是其实那个达成目标的时候的那个快乐就只有一刹那，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其实是很多痛苦去累积的，
是，
所以大家其实喜欢的是不是喜欢追求痛苦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精准的观察，精准的观察以及观点，然后就这件事情来说，我就会觉得哦，他就有很多可以去，
就他把他自己的想法放在这里面嘛。
我觉得是他的想法没错，对对对。那就这个观点而言，其实就有很多可以去讨论的事情。
是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就有人针对这个东西，就有提说他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件事情，就是他不喜欢为什么我要被告知，你刚刚讲的那什么其实我们都喜欢的是痛苦，这个过程是一个既定事实。
哦，他不喜欢这个事实。
对对对对对。
他有说为什么吗？
就是他觉得他的人生过得蛮顺遂的
哦、
oh. 就是他在他的一路上都没有这样的过程啊、
mm-hmm.
为什么你要这样觉得
哦、oh, 就觉得说
就这样，
这个不是事实，
没错，
是这样子，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说对于我而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我也觉得我自己不是这样，对，我怎么讲呢？但当然就是我个人的问题有一点太可能太活在当下嘛，我不知道，就是我有点没有去太思考以后的事情，对。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就是例如说好，假设拿徐伟宁这个角色来说好了，我一直去思考哦，我现在要存多少钱否退休，我现在要做什么做什么，为了我的老年生活，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刘若英，然后他的客串，突然的客串的那一段话，他也讲了说哦，好像他说什么40岁以后，反正他就讲了这些，
是，
对对对，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不是活在当下啊。你为什么要，你不解决你现在我们现在存在的当下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为什么你要浪费我们现在这个当下的时间去思考那个不存在的未来呢？这个未来是你幻想出来的耶，你敢就，所以拿徐伟宁来说，他最后得乳癌。
可是你刚刚那样讲的有点像是那个简庆芬那个角色，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他对未来有很多的恐惧吗？就是不确定性，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戏里面的角色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是现在多数的人会有的状况。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哦，虽然我不是这样，
是，
可是我确实也看到很多人是这样、
oh.
对，所以当编剧提出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厉害的观察，
是是是，
很细腻然后很厉害的观察。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虽然他可能这句有很多我们前阵子都一直在讲说，就是都在讲不是人话这件事情嘛，但是我觉得蛮巧妙的是他用类似旁白的方式去讲啦、就是真的不是这个人讲的话、我就觉得蛮、就是我 OK、我 OK、
对 对, 對，我要针对这一点
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厉害的作品，很剧本，我觉得这是一定毋庸置疑的，但徐伟宁的太多台词实在是不是人话。这部分好痛苦，但你懂我在说什么？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尤其徐伟宁的台词太多不是人话，我就记得尤其是集中在好像是第二集，就是前面几集是针对徐伟宁自己的故事做描写的时候、他的那好几句台词都不是人话，不是你现实生活中会讲出来的话。好，但是就是我觉得是 我自己觉得这一出真的会让我比较痛苦的点。
哦，但这会不会是他这个角色之所以会长成这样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是一个很 I 的人，就是那个
哦，我知道
内向的人，那我可能都在讲一个，因为我通常都不在接触生活，不接触人，那我讲的话就可能，
可是他没有听不懂，他没有不接触人啊。我也是 I 人啊，
你也是 I 人
嗎，我是 I 人啊，对啊。可是就是他没有不接触人，他只是讲，尤其是他是一个讲话比较冷酷，比较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之类的，像我不知道，像例如说他那个小男孩，那个林依晨的儿子，
布布，
对布布，然后捡到东西给他，他说就说。他那时候是补了一句什么，这那一句也很文绉绉啊。
哦，是是是是是，
谢谢你，但下次记得不要把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再给别人的什么。
欸，你好厉害，哦，
我忘记这是不是原句，可是因为那一句我实在是觉得太，
但我觉得蛮厉害的是小孩子还记得，就是到后面那个在好像某个梦境里面那个小孩子有回，
因为他在梦境嘛，因为那个是梦境嘛。对，这一部分啦我还是觉得没有，我觉得我一方面就想说是他是本人是编剧本人的讲话方式是真的是都这样是不是？对，但就整出戏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剧本没有错。嗯，那剧情你还有要讲？
我自己蛮喜欢这一出，他其实不只讲都会女性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在男性上面的描写，我觉得也蛮深刻的，因为对我来说，贺峻翔他有点像是台湾男性的缩影的某个成分啊，
就是那一个部分的男性。
对，就是我想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男生看了也是会有感触的。
是是是，确实。
因为我在看网络上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就说我真的很懂何瑞芝这个角色，为什么就是一直要活在别人的样子里面。
OK，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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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多数人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是是是，
我说这三个角色，对，三个主角里，对啊，确实。
所以你觉得柯震东不是主角？
他是没有，我是指社会人
okay, okay, okay,
人士这个部分。
Okay, 对对 对， 对。
另外一个想要再补充一点点的，就剧名。不够善良的我们，那我也喜欢他讲在讲我们心中的小恶这件事情，小邪恶小 evil 这件事情。
所以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存在小恶？
应该说我们人本来就会有小恶，我们本来就是会嫉妒，我们本来就会生气，
有私欲这种感觉。
对对对，自己的欲望这件事情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在这一出戏，就是我说身为人有这些是很正常的，但是好像比较，我觉得近年有比较好啦，像例如说这出戏就是在讲这件事情，然后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在很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教导的，我们一定要正向，我们一定要善良，我们一定要快乐，然后我们一定要大方，我们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在推崇这些很正向的部分，但是不去看我们这些小恶的部分，但是这些小恶也都是
我们，
都是每一个都是一小部分的我们，没有理由它被我们去除掉，没有理由它不被我们正视。那我也，所以我也喜欢，例如说林依晨好了，讲实在话的啦，就是他其实他应该说他一整出觉得好像他都不是，就是不是很正派的角色。
哦，我以为你说他一整出都在照顾别人。
就是你如果是以一个社会观点来看的话，他其实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好老婆，然后照顾婆婆，还把婆婆搬回来住，甚至他在婚前他就已经照顾好老公的妈妈，男朋友，应该说那时候是一个男朋友的妈妈，然后把这个家都照顾好这样子。但是其实他心里面就是存在着，他一开始，这是剧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在讲别人坏话。我就想要找一个敌人什么什么的这样子，但是你实质看他的行为，其实他没有做出什么非常真的是坏很坏的事情。对，然后一直到他后面去照顾徐文宁，然后再题外话讲一下，我有看到网络上有些人讨论，他觉得最应该说有些人对于最后这个过不去， 最后的这个行为过不去。
你说为什么他要去照顾他吗？
对对对对，你最后怎么突然有一个姐妹贪心这样，他觉得这件事过不去。但是呢，我觉得我不得不说，我觉得编剧很厉害的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在这里，因为他是水瓶座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个节是前几集的前一两集的时候，林依晨就说：“哦，我是水瓶座，上升双子，然后月亮好像是摩羯还是什么，我就记得是一个土象星座。”然后你，我说各位观众朋友。你当你觉得他这个行为也太怪了吧，你就想想啊，他是水瓶座啊。你这样一想，你就会觉得，嗯，好像也可以理解。
是假的？那双子，那应该跟上升双子没关系吧？
可是他也是会跟大家打好交道这件事。我觉得这件有符合哎、欸，就是编剧写了他写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人设，
是是是，
真是蛮厉害的。好，好，剧情还有要讲的吗？
既然是从星座给过，欸、很屌哎、欸，
没错。好，到这边。好，那我们换角色。角色你想先从谁先开始呢？
我想先讲柯震东。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没有，我就是。
你觉得我会先讲柯震东是吗？
没有，我以为你会先从三个角色，对，两女一男中选一个，但是选柯震东。好，你说。
没有，因为我想先讲的原因是因为这整出戏我唯一哭的就是因为他。
哪一部分？
就是到最后他那个他跟林依晨对戏，然后在林依晨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紧紧抱着他？”然后
确实，
他就说他不知道他在，就他
哦，如果我不够勇敢怎么办？
对对对，然后我中途放弃的话，那他该怎么办？
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哇，因为我在看前面，就是他薛宁在跟他在问他说，那你
要不要留下来？
对对对，然后他那边他几乎都没有讲话，嗯哼，然后就直接离开了，嗯哼，就我身为观众，我就想说，我应该直接抱住他，
对，就你怎么没有就是紧紧的抱住他？你怎么没有？就是观众对于连续剧的期待，
是
我们会期待有个这样的剧情走向，但是到现实。其实他有很多要考量的东西，
对，就是真的没想到哦，柯震东他真的想了那么多，就算他在那个年纪里面，他真的为这个女生想了很多东西，嗯嗯嗯，然后他也不止就是他后来还选，他算选择放弃吗？你觉得
是选择放弃啦吗？
就是我很喜欢，就是他在我真的没有。我还是想要跟他保持联系这个事情，
是是是
对，
是
我好喜欢他那个一转身然后哭爆，
嗯哼哼，嗯嗯，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出他对于角色的描写跟刻画都不是伦理刻板，
哦，
对对对，这就是所谓的不平面不刻板，就是因为角色的内心他有很多其他的考量的，
是你是真的可以看见这个角色他真的有在想事情，
然后他的挣扎，
嗯嗯嗯嗯，然后我也蛮开心，哎，林依晨也帮我们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就是因为他有训、嗯，就有教训他嘛，
是
就说你为什么不当，
对
就是直接抱住他，
对对对，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像我们前一趴讲的哦，好像当然啦，我前一趴比较在用星座来把它解这件事情，可是对我而言是看到那个地方，看到林依晨真的是对柯震东生气那个地方，我才会觉得说哦，我们前面看到哦，你好像很嫉妒徐伟宁，嗯，其实是来自于你其实很喜欢这个人
哦，
嗯，所以对我来说，后面的去找他，我其实也自己我看的时候也会觉得成立了。
你现在在帮
我刚刚荒唐的言论，为我自己辩解，但是真的啦，各位你们相信我。
没有，因为像柯震东，我其实也喜欢，就是他可能跟薛宁在互动的一些大男孩的赌气啊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是他，就我们看过这么多角色，我真的是觉得太棒了，就好帅哦！
哇，
当然，我觉得这个又是回到，就是我有点自我投射。
你把自己当绿杯哥吗？
就是你会觉得、哦、真的好想要有一个这样子年下的男友，太可爱了耶！好难过，我又想到我的人生。不要录了，这集都录到这。
没有你，没有你还有机会啊！你还有机会了。
我因为我还没死嘛。
没。
我在做什么都这么消极，这就是这个编剧大编剧，这就是你给我留下来的那个，我看完这出的效应也是啦，我还没死嘛，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角色有吗？
没有吗？就赞同你的柯震东这样。可是因为我觉得一方台词没有这么人话这件事情有一些限制住了演员的表演。在这一出的柯震东里面，虽然我尤其是基于个人情感觉得他是我看过几出里面最让我心动的一次，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些表演好像被限制住了。
你说因为台词的部分吗？
我在想我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其他 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但我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台词是其中一个。
那你有印象，就是也岔题一下，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插曲是什么唱 Rebecca 吗？你知道这首歌其实是柯震东的歌吗？这个角色的歌
Siganai、
就
是、我不知道。
我也忘记蔡健雅怎么讲，只是想提一下而已。
回去听一下唐启阳那一集是不是？
对对对。
OK， 好然后那你想要讲谁？
下一个，哇，我先讲林依晨好了。怎么了？
我觉得要讲林依晨，我也是觉得，
没，因为我自己，我必须说，我从小到大，
我也是，
我的什么意思？
啊、你不对，你讲完哈，对不起，
我的影视圈的女神就是林依晨，
我讲的没错，
哦，你也是哦，真假的？
因为她就是她的形象真的很好。
哦，可是他跟薛宁比呢？
不要再讲，等一下，我说，所以他在这一出呢，这一出的表现呢，
就是因为他我们算是好久没看到他演戏，对吧？
对。
然后他有去国外读完书，又回来之后，就看到他，就是除了像以前看到他，我可能不会爱你的，他很真诚这件事情之外，也看到他真的在表演上的技术，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他的选择啦，就是对于这个角色的诠释，他很复杂，但是他却很，他没有那么的把这个家庭主妇这角色的很多特性都把它表现出来，就是他
真的是，你说他没有这么的表现出来，對對對，还是他表现得很好？你说你的意思是说他没有做一个刻板的家庭主妇的角色？
对，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在这个好好的生活，他很了解身为一个女性在一个家庭里面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自己感受到就是他有很多的无奈等等的。我自己很喜欢啦。怎么了？会不会太难吗？怎么了？
我还好。
你还好？
对，我觉得我有点复，我个人就也是有点复杂，就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我很喜欢林依晨这个人，这样。可是我觉得在这一出比较有一些东西，哎，怎么办？我很怕讲到就是有跟表演课有关的事情。我觉得他没有这么的表演，我们忍不住开始还是讲起来。表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真听、真看、真感觉。我没有觉得他的这一部分有做得很完全。
还说哦，
有一些东西觉得比较像是哦，这个角色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情绪，于是我表现这样的情绪。然后他自己我回去稍微解释一下真听、真看、真感觉好了。
也才几秒钟之前的事情。
好，假设例如说好，你下车，你下车之后你要找人，然后于是你的头往四周看了一下，
是，
就这么一小段，
是，
当我们在场上的时候，我们在演戏的时候，
是
我们知道剧本上有这一句，可能简庆芬，对不对？简庆芬下了车四处找 Rebecca，
是
剧本上可能是写这一句，于是我们就是做了一个下车的动，下车之后头左右转了一下的这个动作，表示我们在找人。但是在表演里，你需要真的在现场是。你看看周围有没有你想要找的那个人，这会不会太难？就是你需要是真的找，你不可以是做一个左右摇摆，头左右摇摆一下，表示你有在找。你要在这个当下真的找，就是
你是说在那个晚上吗？那个场就是你是要讲那一场吗？
我这是举个例。
OK，
对，就是我觉得他反正我就觉得说，他没有到真的很贯彻这件事情。 贯彻到真听真看真感觉的这件事情。有一些在情绪比较重的地方是有的，是 OK 的。可是在整出，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我不知道，我随便猜，可能是因为就是他演的是一个职业妇女，然后还有也有家庭主妇的部分。这些生活上的小细节可能是太多了吗？
你说他有太多的角色身份了？
不是，是他的角色在戏里面需要做的这些生活细节的片段太多了，所以他没有办法顾好每一个片段每一个细节吗？我不确定。好，我看起来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看完以后会觉得有点对他就会有点复杂。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声音有一个惯性，这件事情也是会把它框在一个地方。例如说我今天 OK 好，我题外话，我今天出门前才想要再找一个那个片段，但我有点找不到。例如说呢，他林依晨跟贺军翔在阳台上抽烟聊天的时候，然后好像贺军翔问他说：“哦，我不知道你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林依晨就回他说：“我想我只是比较适合当告解室吧。”
啊，
就是他讲话会有一个这个很像是，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日常讲话，这个不是，这个很像是在朗读，就是他自己的讲话有一个，
你是有一个腔调吗？
有一个习惯让声音漂亮的这个，就是这个习惯，这个惯性，所以这个导致我觉得他的表演在一个，某个模子里面。OK， 就这样。
没有，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加上滤镜了。
对，我懂你意思，因为我确实也有滤镜，因为我就确实是觉得说，我就还是很喜欢这个人啊，
是
可是我就看了这出，我就确实是这样子看到这些东西，这样。
因为刚刚听你这样讲话，我觉得可能是表演的体系不太一样的关系了。
我有一点觉得这个很像是十多年前的偶像剧的演法。
哎，我觉得比较像是欧洲那一派的演法啦。
我不觉得。
OK，
好，
期待林依晨来敲我们了。
好，那接下来徐伟宁吗？
但是我不得不说，我如果就是如果他这出爆金钟的话，我若是评审，我其实会选徐伟宁。
哦，
就是如果是两个演员的话，就是的原因是，我觉得相比他之前的作品，比如说像越类似什么他和他的他，就是我觉得他在这部不善良的我们里面，他在我们早就知道他的情感很丰富了，但是在情感丰富之外，然后真诚之外，其实看到他对于这个角色的了解有他很清楚知道，哇，很清楚知道这个角色为什么会这样走过来的啦。对，
应该说我自己会觉得，看他，我老实讲，你现在回想起来，你看他的就是这几部，你回想他之前的那几部作品，其实没有一个角色会让我觉得挫折，就是
挫折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一个角色会让我觉得他处理不好
啊。所以你觉得这个？所以你觉得这个角色处理，
应该说我觉得这个演员就是很厉害，就是都有很每次都很认真的在对待自己的角色跟他的剧本功课。对，没有，但可是这个角色应该说我觉得他做得很好，但我其实最喜欢的是他和他的他的那一出。
真假的？
对，我是最喜欢吗？没有，我最喜欢的好像是那个什么《目击者》嘛，反正我是应该是《目击者》，
也是很久以前的，
就几年前的一个电影。然后那个电影是里面我都觉得哇，真的是一边看一边会赞叹，哇，他好美哦，这样子。
所以这一出就
没有，应该说我觉得
没有达到预期。
不，就是也是做得很好，只是说因为有这出有各种考量，他不会这么亮眼。对，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就他除了女主角是林依晨跟他嘛，
是，
对，所以你不能有一个太美啊太亮眼啊，
所以他在画烟熏妆吗？
我其实原本对于烟熏妆的这个有点不太理解，因为这就不是很好看，可是身为观众，其实你去想，你其实可以一眼就看得出来啊，那个是 以前的他、这件事情是蛮好用的啦，确实是。对，好，谢谢你，我是就这样啊。那贺军翔本来也是
偶像剧出身嘛，
而且他真的已经隔好久没有出现了。然后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恶魔在身边》这一出，你有看吗？
我只有看片段，你说跟杨丞琳那个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红啊这一出。然后应该说那时候就是回就是。印象还真的是停留在那种很久以前的偶像剧的那种演法、所以确实是也觉得应该说得知这一出有他的时候就暗暗的有点觉得哈，可就是 OK 吗，他 OK 吗，
结果
哦，
结果
我不是，我第一集看了以后我就觉得
他是谁，
然后不是，我是觉得贺军翔你这几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啊，
哦，
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什么意思？
我就说
听起来是好还是不好？
你怎么变得这么深层啊？
哦，
你的
有故事
了，就是好深层、就是而且我觉得第一集就很清楚的这件事情，他跟以前就是不一样啊。然后就是他有很多的，就是很沉稳，沉稳非常多，
是，
然后细腻非常多，然后有很多，尤其是这个角色，感觉上他好像是因为很负责、很认真嘛，所以因此好像就是就像你上一趴说的，这是我们很常见的一家之主的一个形象，
男性的缩影。
对，男性的形象、对，所以他，但是他可以在这么一个安静的角色里面、让观众都看得懂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厉害，就是这一出，对啊，觉得，
因为我乍看之下，我有点认不出来，就是跟以前的样子比的话，就是他现在几岁啊？40几吗？
我不知道，
就是他就是真的散发出一个成熟的魅力了、
确实，这个是非常的符合这个角色的。
所以如果你是林依晨的话，你会，
你说，
你会觉得哦，这个上司很帅，然后会想要交往吗？还是怎么样？
我可以理解那个时候的林依晨对于这样子的上司，因为确实是非常的有魅力，这样子。但就我个人的选择就不一定
哦。
对，
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可能是我个人喜好，就是我觉得也许贺峻翔再过个3-4年，也许会更好。的原因是，我觉得他现在的声音还是有点太，听起来有点太年轻了啦。
哦，声音的部分、哦。
对对对，哦、就声音还是有点像是以前的那个声音。
OK、
比较年轻一点了、
哦。好啊，那我们就期待之后多多看他的作品喽。
啊，你还有什么其他角色吗？
有吗？
没有了。
好想来个柯震东，在我人生里。OK， 好，那角色到这边。
好，所以我们最后的延伸呢，就是我们现在现场就一个快要将近40的大龄女子，对不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对于40岁的焦虑啊？
我觉得要说的话，就当然啦，我自己不会，就是我自己是比较，不会去思考说，就像应该说一般人比较常去，现在烦恼说，我退休怎么办啊，什么什么之类，比较是这样。可是，所以，比较怎么讲，比较社会层面关于年龄的焦虑，我比较还好。但是你如果说要说40岁的话，我觉得可以想到的还是生小孩吧。
哦，你会想要生小孩？
对啊，你很惊讶这件事吗？
我知道你想要小孩，但没有想到你想要生小孩。
应该对啊，应该会觉得，应该说，可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觉得说，我一定会有小孩这样子。
那你觉得你当你有了小孩之后，你还会再走这条路吗？不一定，你还会像就是会像简庆芬一样，就是家庭主妇，好好的顾家庭小孩。
就我现在想象，我会觉得这是一件不抵触的事情啊。
哦，
对，所以， 但是你知道我就是算命嘛，去算命，然后也是讲到前几集的 算命师这样子。好，总之我去看那个星盘，我会每一年会固定的找人看一下流年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跟我的那个老师聊到，然后他就说他看了一下我的星盘，他说这个哈，你要是早婚的话，你完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那你有问他说早婚是几岁以上吗？
就反正也来不及了。我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来不及了这样。可是我非常可以理解他讲的这个
所以现在可以结婚了。
不是不是，我已经来不及了。我现在不管怎么样我都是晚婚了。应该说我很可以理解哦，如果我这样的个性，我如果早婚的话，我一定是完全的会奉献给家庭跟小孩。嗯，我没有办法再发展出我的个人事业，
我们就不能现在就听到语文的声音了，
全部都没有办法，对。我就会消失。对，我完全的可以理解这件事。我觉得我这个人确实是会这样。对，那可是现在因为有怎么讲，有一件对我表演在我的生命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已经有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那对我来说，已经这么重要的事情已经出现了，所以对我来说，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是，我都只是哦，在解决事情而已，解决问题而已。哦，如果我的重要的事情是这个，那我要怎么解决我的其他问题，然后来支撑我最重要的事情？对，所以假设就算有了家庭跟小孩，对我来说，搞不好我会消失一段时间，但我不会把这件事情
锁死，
不会把表演这件事情完全的从我的生命中去除，对，因为我会知道我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要干嘛。不对啊，我就对啊，所以是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听唐强说，就是女性啊，到四十啊五十，就是每十年之后，就是他自己就觉得女生或许可以越，就是或许会越来越开心的原因是当女性停经的时候，就是我没有说你现在。那个对对对，
请继续。
就是当女性停经的时候，也就代表说你终于可以放下女性这个责任了，你可以好好的做你自己了。
Well， 可是这个，
就我当下听到我没想到这件事情原来是一个某种程度的枷锁吗？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做自己这件事情我们不应该受限在这里。做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要从出生就要开始做的。我们不应该要我们几岁之后才可以做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啦。对，然后另外一件所谓社会枷锁，我就回到这一出戏来说好了。其实刚刚在尾巴在讲到贺军翔的这件事情，
是
对我来说，我其实不会羡慕林依晨。
哦，你说她有这么样的老公吗？
我不希望，应该说，我觉得后面贺军翔的态度，我觉得也是这一出非常可以讨论的一个点。
哦，是，
就是他说我很爱我老婆，可是那个爱是真的爱吗？我觉得我觉得当然这件事情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答案，可是对我来说，至少是这部戏的前半段来说，我不希望我嫁给的一个人是基于责任，他今天跟我结婚是基于责任，然后是基于照顾这个家也是基于责任，No， 对我来说是 No，
是
对我来说不是的。我所以我之所以会说我自己是一个标准很高的人的原因是，我会希望爱这件事情是要它是一个最高点，它是一个最大最重要的事情，爱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对我来说是所谓的标准高。然后可是对于现在这社会上的人来说，这件事情很重要，责任这件事很重要，你有没有好好顾好家庭，你有没有好好就是负责任，这件事情很重要，但这件事情就不是我
追求的。
我不是说我在追求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对对，我不希望，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以贺军翔那个角色来说，虽然很有魅力，可是我不希望你娶我是因为你感激我。 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去死吧。
欸，可是我可是我最后觉得贺峻翔他就是因为爱他所以他才娶他。
你说爱林依晨？
对啊，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
你就有点吊诡吗？
不是，我觉得不是说吊诡，只是就是说看个人心中有不一样的答案。
哦，
我觉得，
但我自己很喜欢他在最后在车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林依晨打给他，然后他就跟他说车那个路上小心。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林依晨的旁白嘛，
对对对，
就是说我在这一刻我才知道，就是简单的路上小心之类的，就是一个很甜蜜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就是贺峻翔做的很好的啦。很好的部分，对，好，我觉得好像一不小心，今天的延伸好像没有太延伸。
OK，
好，那就到这边吧。
不可能。
好了，我觉得这一出就是可以讨论的东西超级多，我觉得我们今天随便讨论一下，时间就咻接就过去了，
是不是快超过一个小时？
没有错。好，那希望这一波怎么讲蹭到这个热度，然后有对于有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也欢迎在跟我们 IG 做留言讨论这样子。
对对对，那我们也会回复你啦。
会啦，哦，会啦，哦，会啦，哦，会回复哦。好啦，那喜欢这一集的话要记得帮我们按五星好评，然后你也可以分享出去，拜托，我们也很欠分享。
对，我们欠分享，我们很 OK。
对，也是。好。好啦，那今天节目到这边，那下一次跟大家再见咯。好，拜拜
拜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或者是抖内一杯下午茶哦，拜托拜托喽。